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 TikTok 禁令临近，最高法院倾向维持不卖就禁；二，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北京你派谁出席就职典礼呢？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 TikTok 禁令临近，最高法院倾向维持不卖就禁。 TikTok 不卖就禁的法案呢，生效日期1月19号日益临近之际，美国最高法院上周五举行了一场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辩论。美国媒体普遍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似乎呢倾向于支持美国国会去年四月批准通过的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多数法官认为，这项法案主要涉及的并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限制是否合理。 TikTok 以国会法案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呢上诉最高法院。后任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赞成允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运营。那么 TikTok 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不卖就禁是否如中国所说代表美国的蛮横霸道呢？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能否最终决定 TikTok 的命运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好，张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杰博士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许波好，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星期五呢，美国最高法院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法庭辩论，讨论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代表这家被认为具有中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上诉。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纽约州的王维正教授啊，这个 TikTok 为什么要上诉？什么是不卖就禁？整个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王教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有关于 TikTok 这个事情的话，有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它的使用者相当多，据估计的话，大概有1亿7000万人。换句话讲，他们美国一半的人口主要是青少年他们都有用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 ，TikTok 实在是就是说Internet 就是互联网这个起来以后，这社交媒体的话，一个典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自己照自己，然后弄一个短的这个视频的话，更加的这个自我表现，就是换句话讲说，这个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面向。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考虑到就是说，这个 TikTok 它并不是一般的这个西方的由私人资本所经营的公司，虽然说它的公司在美国加州的话是一个美国公司，但是它的这个母公司ByteDance 这个字节跳动是中资的公司，而且中国有法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客户的那些基本的资料的话，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个中国政府都可以跟他们取得。所以换句话讲说这个有很多人也担心，就是说 TikTok 的话不但会泄露了这个美国大部分人，我刚提到有将近一半的人的他们的这个个人有关于个资啊个人的资料。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TikTok 它很多会这个有人担心它会这个传播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至于说为什么不卖就禁这个事情的话，这个TikTok 的律师必须要上诉。您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个国会去年立法即将在这个1月19号 就必须要就必须要执行。所谓执行的话，就是说 TikTok 必须如果不卖的话，就在美国的话无法营运。所以这个事情也非常的急迫。1月19号就是这个礼拜天。那1月19号也很有意思，就是新任的总统回国的总统川普，他要就职的前一天。所以这个川普呢，他个人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有兴趣，所以他希望他向这个最高法院喊话说，可不可以稍微再延迟判决啊，至少给这个新总统有一个机会来这个处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啊，两个考虑，一个是言论自由，另外一个是国家安全。另外的话就是说最高法院他绝对是有权限可以对于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做一些规范，特别是有损于国家安全的。但是就是他做出来的话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因为我刚提到过有这么多的人在使用，再加上的话就是这个新总统想要也要躺一躺这个浑水。
王教授，请问您上TikTok 吗？您看 TikTok 吗？
我没有，但是我女儿有。
哦、oh, ，OK。那据您观察，据您呢这个研究啊，据您的研究和观察，您觉得美国最高法院担心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觉得美国最高法院作为一个美国最高的这个法律执行者的话，它确实是有这个权限来考虑，就是说一个。为外国政府，特别是一个意识形态跟美国很不一样，而且已经被证实说在很多方面利用这种高科技来就我们以前讲过叫做所谓的瑞士力，那么它是利用这个开放社会的一些特点来对这个开放社会做一些腐蚀，做一些破坏。所以我觉得最高法院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去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上个礼拜五的这个2个多小时的言辞辩论，最后这个大法官们他们提出的判决是5-4，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大法官中间的话也是就是正反意见可以说是相当的接近。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这几天的话，这件事情一定是会闹得沸沸扬扬的。
好，那么最高法院的辩论围绕的一个焦点问题，刚才王教授讲了，是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所涉及的究竟是如 TikTok 所说的啊，你是违反了反对啊，违反了言论自由的违宪，还是呢美国国会所认为的危害国家安全？据美国媒体普遍报道说，最高法院显然倾向于后者。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最高法院的辩论情况，以及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
好的，美国最高法院听证会啊，是在控辩双方之间激烈展开。控方呢是现任副总检察长叫普雷诺加，他的观点是呢，TikTok 在美国已经构成国家安全。很简单，因为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它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必然会对 TikTok 的内容进行审查。他说呢，这个平台呀，对美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把 TikTok 作为一个武器啊来伤害美国，也不可能兑现对美国用户所做的啊保护他们隐私的承诺。而辩方的观点啊，辩方律师是 TikTok 啊叫弗朗西斯科，他的观点认为，拜登这个禁令违反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 TikTok 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复制品，并且呢，后任总统川普也希望对 TikTok 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所以啊，双方辩论的非常激烈，在辩论的过程中啊，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不断的在提问，其实在提问的过程中也透露出他们个人的倾向。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支持不卖就禁的法案，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集权国家。他特别在习近平时代，他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和企业都是进行严格的管控。我们看到中国民营企业他能否对抗中国的政府，显然是不能的。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啊，马云这说阿里巴巴应该是民营企业的大佬啊，发表了与王岐山不同的观点。 主要是围绕着金融系统性风险。结果是什么样呢？被中国政府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且花了182亿啊，这个蚂蚁金服的上市随即被叫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受资啊以及他的律师的观点，我觉得是站不住脚，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对抗一个集权国家，一个人一个企业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并且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明确的规定，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国家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这个禁令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个围绕 TikTok 的讨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好的，两位专家呢刚才分别表达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们网友们的意见，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首先一位叫 B Water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不卖就禁，必须停止独裁恶魔对于美国人的监视和窃取信息。另外一位文扬四海说 TikTok 表面上是社交媒体平台，实际呢是由中共安全部控制的情报平台，对于任何国家的安全都是威胁。 Alvin Chen 他说美国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深，那种天真的相信人的文化社会文化啊，正是城府阴险狡诈的中国共产党要渗入的弱点。 Reader Clear 说不能让 TikTok 成为中共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宣传共产专制价值意识及其成果毒害美国年轻一代的工具。但是我们也有不同意见，请看这位大野人他的评论，只要以国家安全之名杀人、抢劫、强奸都能成为正义。另外一位叫李芬黄说，如果没有 TikTok， 现在红红燃烧的洛杉矶大火就会在网络平台上烟消云散，消弭于无形，这就是 TikTok 的原罪。提到了洛杉矶大火，我们现在看到呢，许多我们这个中国的网友呢，对洛杉矶大火很有兴趣啊。我们这位这个叫雷芬黄这位网友呢，他把这个，他当然是对美国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呢感到不满，因此他把他和洛杉矶大火也联系起来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读了很多网友们的评论。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要就我们这个两方面不同的意见，网友的不同意见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这个首先，王教授，
是的，我想刚刚那个主播提到几个网友的这个意见的话，好像看起来能够同情，就是说能够支持最高法院由国家安全这个角度来思考比较多一点。那两位不赞成的那个网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他的比喻适当啊，因为没有错，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就是小众传播的话，确实是有补足这个大众传播之不足。然后很多时候的话，你比如说你家的房子被烧了，然后你造一个东西上去的话，可以让很多的人马上就知道，但是毕竟没有人这个杀人放火，所以我觉得那个比喻适当。另外一个话就是在集权社会下生活过的人的话，可能很难了解，因为我觉得TikTok 他的律师有一件事情他永远办不到，就是说如果国会的立法者或最高法院法官要他能够做保证，就是说他所收集的一些资料还有他的演算的方法，就是所谓的 algorithm 绝对不会掉到中共政权之手，我觉得他绝对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最后我觉得可能会禁的理由。
张博士，
对，两种观点我觉得都有道理啊。第一种观点呢就是支持禁令，第二种观点呢显然有点反对。因为为什么呢？你想1.7亿，还有中国这个留言可能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对 TikTok 是有感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刚才有个网友说洛杉矶大火的问题，那么没有 TikTok 是不是洛杉矶大火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上上 Facebook， 我们上上推特，上上各种 Instagram， 到处都是啊，美国的媒体从来没有掩盖过洛杉矶的大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网友可能有点异业闭目。
好的，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国会这个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呢，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民族爱国情绪。我们刚才看呢，我们引用了两位网友啊，他们的这个反对啊这个法案的言论啊，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民族爱国情绪啊，官媒和自媒体充斥一片美国国会霸王硬上弓、强买强卖呀、蛮横霸道等言论。我来请教王教授，中国观察者网认为，美国国会说 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完全是欲加之罪，完全是莫须有这个罪名。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莫须有的话，这个东西我刚刚已经提出一个我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国会议员还有这个最高法院法官，他们对于说最后谁来控制这些资讯的话，有一个根本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这个 TikTok 他的律师的话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他们可以说我们把这个资料网，比如说放在中国大陆以外。比如说放在另外一个第三个国家怎么样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甚至放在美国，可是没有用。如果刚才那个张律师提到过，就是说中国有这个国家安全法，任何个人和这个公司的话，如果政府需要的话，都必须要上缴这些资料。所以我觉得在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那中国大陆的民众的这种就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的话 ，TikTok 可以说是他们高科技发展的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平台啊，那一个榜样。那么在美国的话，引起一半的民众使用它。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即使中国政府自己的话，也对很多的这个外来的企业啊，这个外资啊，做很多的这个限制。那这个还是中国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它可以用国家安全呢、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外资是不能够有独资的，必须要跟中资来成立所谓的合资公司。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国家虽然说，他们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采取这种自由贸易，但是对于国家安全啊、社会秩序啊、还言论自由啊等等的话，有一些呢适当的限制，是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看到。我倒不觉得说，这美国国会的话，他在。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欲加，因为我觉得美国国会跟那个最高法院问的问题始终如一，但是就是我刚提到过是那个 TikTok 的律师无法回答那个问题。
好的，王教授，跟进一个问题啊，听说这个中国国内是不允许使用 TikTok 的，这个抖音，中国国内的抖音和 TikTok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版本，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这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社交媒体的话，到中国的话都有它一个所谓的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特色。那这个的话当然是当局的话，他为了要能够控制社会，他了解说这个互联网的话有可能会对于讯息的这个传播，特别是当局所不喜的讯息传播的话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因为我以前去过中国大陆的话，也注意到了说它的这个 internet 的话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internet 很多人当初认为说这个 internet 的话可以让中国大陆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中共政权的话。他把 internet 的这个好处，比如说像跟国外的科技跟那个资本相连，但是他还是把它加强作为社会的控制，因为中共的话就是控制社会的高手，所以过去有一些这个科技是如此，今天的话有这个互联网的科技的话也不例外。
好，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近日就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 TikTok 呢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因为呢，它显著 淡化了与中国相关的负面内容。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用户在 TikTok 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呢，他们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就越积极。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些研究报告所说的这个 TikTok 通过算法来压制反中共的信息，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用户的这些说法呢？
对，我认为这个研究报告这个大学研究报告是很客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过事实说话在这里呢，观众朋友之前不是要留言嘛，我们就用事实来回答问题。TikTok 就像王教授所言，他无法解释一些问题。第一个我们来比较一下 TikTok 与 Instagram 和 YouTube 的区别。TikTok 它的算法明显淡化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或者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的种族迫害和文化灭绝的内容。在 Instagram 上维吾尔人、藏人的内容分别占有 84% 和 31.7% 是批评中共的，认为中共在这一方面是违反人权的。而 TikTok 上面的内容呢，它只有占比多少呢？只有11%和5%。在 YouTube 上，我们搜索天安门，产生了大约65%对中国是负面评价。在 TikTok 上，这一比例只有20%。如果观众朋友觉得这个数据还不够，我再来举个例子，就是说在 TikTok 上，亲中共的内容，就是赞美中共的内容，比例是很高的。研究报告称呢，在 TikTok 上，用户对于反中共点赞和评论是他们亲中共点赞和评论的4倍。这好像很好啊，但是如果我们按照 TikTok 的算法，就会产生亲中共的内容几乎是反中共内容的3倍。所以通过这个事实的比较通过这个内容比例、点赞和评论，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之间的差异。而在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则不存在这种极端的差异。
看来张博士对这个统计资料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继续来看网友的看法。一位叫指明了方向这位网友他说，习主席的东升西降不是没有道理的，习主席可以对美国随便采取行动，封谷歌、封 YouTube、封脸书等等，美国就不可以随意对中国做什么。我们这位网友很有意思，所以这是东升西降啊，他这么来解释。另外一位叫张张，他说不进，以交换谷歌、脸书无条件准入中国大陆如何？我们这位两位网友问题提得很尖锐，很有意思啊，就是都指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 TikTok 在美国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要禁它，要封禁它，要还不是封禁，就是说呢，让它转卖一下它的主人，这样的话呢，就费这么大的劲。可是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谷歌、脸书、Instagram、YouTube 这些东西不能生存，甚至可以进入谷歌，但是有人一声令下，你说走就得走。两位专家对这个问题简要评论一下吧。首先王教授。
对，您刚提到这种所谓西方的这些社交媒体的话，在中国大陆一概不能够生存，所以中国的话有它这个所谓的中国的版本。当然中国版本的话，当然就是说在个人的这个隐私方保护方面的话就欠缺很多了。那有没有必要说这个，就是说用让西方的这个社交媒体进入大陆不受干涉，来交换这个 TikTok 在美国社会能够继续这个营运下去？这个是不是川普总统想要涉入的一个交换的方法？我不知道，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他只说他希望最高法院能够稍微延迟一下这个判决。
张博士。
对。在中国我们说无论是微信是 TikTok， 它对内容的审查这是很正常的TikTok 不谈，它叫抖音并且呢，中国国内大陆人是用不了抖音的Facebook 和推特更不谈。所以说谁对言论自由进行保护，谁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这是一个明摆的事实。 如果说不进 TikTok， 那么就让这个推特或者 Facebook 进入中国，甚至谷歌现在早就不退出了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一直对新闻、对言论自由进行管控、进行打压，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叫瞠目结舌的地步。那么现在指责美国这个禁止，其实也不叫禁，叫不售不卖就禁，
不卖就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明显是没有说服力的。
TikTok 的命运呢，即将要揭晓了。据报道，最高法院将在几天之内就对 TikTok 的这个上诉案作出裁决。那么 TikTok 呢，表明自己不是中共控制的公司，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绝不会把 TikTok 的出售把 TikTok 出售给美国公司或者任何其他公司。那么请教王教授啊，美国的态度是不卖就禁，而中国的态度针锋相对，叫宁撤不卖。那您认为 TikTok 最可能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不卖的话就禁那就马上就引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卖的话谁可以买。因为有人做过估计有两种算法。一种的话就是 TikTok 他只买他那个公司，大概是差不多$200亿吧，$20 billion。那这个可以有能够买的人应该还是有钱的人还是有。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把他那些演算方法，就是那些 algorithm，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一起卖的话，我相信这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个把那个也算进去，大概要$200 billion就是差不多$2000亿。那我想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买，而且在这么短近的时间之内要筹资这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我觉得 TikTok 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它有可能如果中国真的是绝对不卖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时间到了，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干涉的话，它就是在中国在美国的话必须要停止营运，因为这是国会立的法，那最高法院有这个执行的义务。那如果说最后如果这个最高法院同意稍微给这个新任的总统一个回旋的空间的话，那么我想就很难估计，因为这个新总统的话，我们都知道他是很难预测的而且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谈出什么东西来也不晓得。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即使是让西方的社交媒体能够到中国大陆去的话，并不会促进这个中的大陆的这个言论自由，因为中国的话它有其他的方法来管制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交媒体它可以让所有的这个 internet traffic 都经过几个由国家控制的这个网站等等。所以我觉得即使是那样交换的话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好，那么后任总统特朗普的态度的确呢让 TikTok 的问题有些复杂化了。特朗普表示，他赞成允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运营。 TikTok 的这个 CEO 周受资呢也表示，当选总统特朗普请求法院推迟对案件作出裁决，给他的新政府一些时间达成政治解决方案，避免在全国范围内关闭 TikTok。 那么来请教张博士，您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会不会受到后任总统的影响？ TikTok 是否还有一线生机呢？
我认为不会因为司法独立是美国的宪法原则，三权分立嘛，很难撼动。目前来说呢，尽管在最高法院呢保守派法官居多，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所影响到美国的司法独立。这一点可以从2020年大选美国法院驳回了川普大量的选举诉讼。前不久这个川普要求暂缓纽约州法院的判决，最后最高法院还是维持对川普的判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再一个，从1月10号最高法院的听证会看，9个法官只有一个法官认为可能禁令会涉嫌对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侵犯。首席大法官呢则指出字节跳动肯定会配合中国政府。由于 TikTok 没有 出售这种股份的意愿，并且我认为可能习近平也不会允许他，因为这会损害叫国之大者，损害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1月19号被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要指出，美国司法呀，它注重司法智慧，我们从纽约州法院的判决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既这个陪审团认为他有罪啊，但是呢他最终的结果他无需赔偿也无需坐牢啊，最终还是可以正常履职。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至于说最高法院会不会在国家安全和新政府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目前还需要观察。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聊天室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我选读一些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一位叫 Sergey Abdullah Vizili 这位观众，他说美国啊真是太搞笑了，为敌人的软件是否在美国使用展开了辩论。另外一位叫 Jenny 说真的 TikTok 中国内陆是全面禁止使用的，用的也只有改 IP 地址或者不在内陆的人才能用，既然在外面除了这个 APP 还有其他的 APP 啊，能禁得了多少呢？ Vincent 黄说 TikTok 要禁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大外宣，而且有很多政治动作，不是一个自由的软体。三少爷，去年经济学人做了测试， TikTok 支持哈马斯的视频比支持以色列的多11倍。最后 Bonk 他说，为什么要走到完全禁止的地步，让马斯克买下就好了，这样既不会得罪美国年轻人，又可以在美国的管控下一举两得。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喜欢川普，尊重川普的，中国和马斯克关系也不错啊，马斯克要买中国会给面子的。好的，很多建议，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北京你派谁出席就职典礼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北京你派谁出席就职典礼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北京已经通知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啊，将派最高级官员代替习近平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这位特使也将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此前特朗普不同寻常地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似乎呢打算恢复他在白宫第一任期内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那种高层接触。 报道指出，即便习近平不亲自出席，这也是北京为减少中美摩擦的前所未有之举。此前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都是中国驻美大使。知情人士透露，最有可能担任特使的人选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而特朗普团队则希望中方派出掌握更多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那么习近平派谁出任特使，背后隐藏什么深意？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将走向何处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就职典礼在即，关心美中关系的人发现呢，今年的就职典礼将有所不同啊。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特使，而不是传统上的中国驻美大使，将出现在观礼台上。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特朗普为什么不同寻常地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他要向全世界和中国传递一个什么讯息呢？
对，川普啊是一个很独特的总统啊，他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这种不靠谱啊，也有他的好处，就是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我认为呢，川普邀请习近平可能有这么三种可能啊。第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中国，但是现在毕竟他已经是后任总统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他需要改善呢与中国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时呢，他也需要去探听啊，或者说揣摩中国领导人的对未来中美关系、中美贸易、高科技之间啊这样的态度。所以说呢，他需要接近中国政府，但是我要指出，川普并不是只邀请中国领导人，他对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啊也发出了邀请，也有啊像欧盟啊里面国家的也重要领导人也会出席典礼。第二种可能呢，川普啊邀请习近平，就像有些朋友分析家说的，他可能是个坑。什么叫坑呢？就是说啊，因为你大家知道，布林肯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习近平喜欢坐在两边的中间，就凸显了好像他在领导世界。而这一次习近平如果来参加他这个典礼，那么川普在上面侃侃而谈，而习近平做一个恭贺嘉宾，这样一个这个地位就分明了，谁是世界霸主，谁是世界真正领导人，这个显然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世界霸主。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深意，就是在离间中俄关系。因为川普啊曾经信誓旦旦的说一天之内结束俄乌战争，那么要结束俄乌战争，除了乌克兰的问题以外，还有普京的问题。而现在普京呢，似乎要价呀非常的高啊，四个独立州要啊，克里米亚不退啊，还有什么？这样一来，川普这个牌就打不下去了。这样他就采取另一个方式，我邀请习近平对中国伸出橄榄枝，这就让普京非常的紧张。因为普京呢，中苏之间关系有一个历史渊源，也就是在这个冷战期间呢，中苏之间关系恶化以后啊，中国靠近了美国，中国这个邀请美国军访华，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让俄罗斯这边出现了孤立啊，这普京就非常着急啊。你看最近他就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跟中国政府啊进行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还有这么一种啊用意，也就是敦促俄罗斯尽快让步，做出停战撤军的准备。
看起来特朗普这一招呢啊有很多目的， 特朗普不靠谱啊，还有呢叫什么特朗普说话不算数啊等等，这些呢是中国媒体对我们这位美国后任总统的啊普遍评价。习近平似乎呢也看透了特朗普的这个把戏。中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动机并非单纯的友好，对于特朗普而言，这种破格邀请是一种双赢策略。如果中方接受，他可以借机展现自己的外交成果；如果中方拒绝呢，他也可以将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不配合，从而为后续可能出台的对华强硬政策寻求合理的借口。现在习近平已经决定不来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拒绝特朗普，他将派一位代表啊，他的人作为特使前来。我来请教纽约州王维正教授，习近平这样做出于何种考量？特朗普会不会满意呢？
是，川普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啊，然后不按牌理出牌。那么习近平的话，他非常了解这个川普这个，因为过去曾经跟他打过交道，打了四年哈，所以很清楚他的这个风格。那么这一次这个川普看来好像是给足了中国足够的面子，邀请这个国家元首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但是事实上，在美国的这个总统新任总统就职的话，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多半都是各国住在华盛顿的这个使节来做，然后。中国决定派遣一个特使来参加的话，我觉得在外交上来讲也没有失礼。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说您刚提到，就是他不要完全的拒绝川普，但是要防他这么一招。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他来他如果自己来的话，然后上面呢所有的这个灯光都聚集在这个总统就当选人川普身上，他只是一个来祝贺的一个宾客而已，所以违背了这个说他所谓这个大国外交平起平坐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他还有另外一点顾虑，就是说万一，因为川普又讲过说他要对中国的这个商品进行高关税等等，万一等到他这个回了北京之后，美国政府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中国的货品施加高关税的话，这样会让习近平非常失面子。因为这个邀请本来是一开始的话是针对的中国人好面子这样一个角度来出发的，结果最后的话他摆了他一道的话，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也是在防他这一手。所以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派一个特使。的特使的话其实是比过去中国的这个派去参加美国新总统就职的这个规格稍微高一点。那我知道我们等一下会谈论到这个特使的人选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不会得罪川普。川普会不会不高兴？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失望，但是我觉得不至于说到这个公开撕破脸的这个地步，因为他也了解说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邀请的话是很出格的。
这很有意思啊，两国这个互相试探，特别是美中这样两个国家啊，敌对的这个竞争对手互相试探，然后背后呢隐藏着这么多的算计啊，真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说，在中国只有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国家副主席才有实权，否则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在习制下的中国，李元朝、王岐山和现在的韩正本身都只是花瓶而已。所以这一次习认为韩正去是最合适的，既有级别又不会出任何风头，还是算计啊，挺有意思。另外一位叫答案说，按照习的治理习惯，是要模糊自己的治理责任，如果启用蔡奇来处理美中关系，可能会明确习的责任，还是算计。就是说呢，这个两国啊出手，两国你下一步下什么棋，这个、看起来呢是充满着这个计算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习近平的特使也将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就是说不仅仅是个礼仪性的，我也要做一点实事，因此要派特使。那么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投桃报李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展现的这个是中方希望 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另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最近向美国提交了一份125万吨大豆的订单，报道说这份不大不小的订单蕴含深意。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深意？
这个大豆订单很有意思啊，因为它会让我们想起啊，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的中美贸易战，因为当时也是川普抱怨中国买美国的商品太少了，于是中国呢就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来平衡贸易的利差，啊，并且呢，如果买少了，那这个有些州的农民还不满意啊，所以这个大豆啊很有意思，来换取了降低啊关税的利率。川普不久就要任职，于是北京要拿出这张旧船票，或许啊想唤醒川普的记忆，就是中美之间还是要和为贵呀，我们为什么要打呢？我们不如做生意，我买的大豆不就完了？你不是就是说贸易利差吗？可能想透露这个信息，但问题在于时与势啊，四年之后都不同了，旧船票登不上新客轮。四年过后，中美关系已经大不相同。我们可以从川普的这种团队可以看出，像蓬佩奥啊，他都是啊这个对华鹰派中的鹰派。那么习近平啊，就是说川普在这个团队的考虑上，他已经是为未来中美对抗做了准备。未来的对抗可不是贸易，不仅仅是贸易，还涉及到啊高科技，涉及到啊这种政治。啊，各个方面，甚至台海，它是一种一整套的啊战略对策。习近平也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困境，一方面呢，他把自己抬上去了，就说我是啊世界领导人，我是国之大者，所以他推行着战狼外交；另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跟美国如果关系处理不好，未来啊，他这个终身执政也很麻烦，经济也拉不上去，所以他又想重回啊。韬光养晦的路，也要求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啊要讲好中美关系友好的故事。但是这两者是存在冲突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含情脉脉打动不了啊心肠硬于铁石的川普。
张博士的比喻很有意思啊，大豆是一张旧船票，我们看看这张旧船票能不能上得了啊，特朗普啊，这艘新的客船，那么谁将担任习近平特使的这个重任？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这引起了外界广泛的猜测。知情人士透露呢，说习近平最有可能会派国家副主席韩正，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作为特使。但是据报道，特朗普的一些顾问则希望中方派出蔡奇，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也就是习近平第一宠臣，啊，第一近臣这个蔡奇呢，来作为他的特使，因为蔡奇掌握更大更多的权力。来请教王教授，您判断谁最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特使？特使人选背后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我觉得中美现在双方对于这个中国派出来这个特使这个博弈的话很有意思，因为如果说是从传统的这个外交礼仪来讲的话，国家元首派不能出来，然后派一个副元首出来啊，比如说像韩正啊，其实就是说在外交礼仪上来讲的话并不算失礼啊，而且应该也算是还不错。那么派一个外交部长啊，然后他兼政治局委员王毅出来的话，因为王毅他通洋务的话，可能也可以说得通。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的团队，希望点名要蔡奇，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他派来这个美方的话，希望能够这个派来这个特使呢，跟他们能够有做一些实质性的这个业务上的一个对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希望派遣蔡奇就很有道理，因为。在中共是一个党国体制啊，真正最有权力的并不是在这个名衔上有着什么国家副主席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反而是中共政治局 然后常委只有七位常委，七个男生啊。蔡奇的话现在目前是排名第五，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蔡奇他从福建开始到浙江的话都是长期跟随着习近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可以，您刚用的这个词叫做习近平的第一宠臣啊，那我就觉得说美方的话可能是已经断定，就是说蔡奇他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他相当为习近平所深信，然后是他所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权限。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派遣这个中共派遣的政治局的常委去出国去访问的话，通常是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到这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体制上来讲的话有一些不合，所以看看吧，这个这个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还会再继续几天。如果说蔡奇能够出来的话，我觉得是代表说美国新政府的话对于中共的这个党国体制有一番新的体认，然后可能对于双方这个谈论这个工作层级的议题，特别是要搞清楚习近平的意图的话，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不行的话，派遣这个韩正出来的话也不算失礼。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吧。瑞德克利尔他说，习近平应该是派韩正或王毅而不是蔡奇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因为特朗普更看重经贸利益且充满不确定性，能否践行其第一任期把中共作为最主要的敌手付诸行动，值得怀疑也值得期待。另外一位地狱天使说，川普钦点蔡奇出席是不是因为他什么，川普钦点蔡奇出席是不是因为他自己身高1.90米多，恰巧蔡奇也身高1.9米以上，所以想来一个99会鸿门宴，中美友谊天长地久啊。这个纯粹是开玩笑，但是也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特朗普对于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引人关注。他胜选后和后任期间呢，似乎改变了竞选期间一味攻击中国的这个强硬态度，转而大谈呢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相处很好，能合得来等等。来请教张博士，特朗普一方面任命了许多对中国极为强硬的官员入阁，另一方面呢却避免批评触怒中国，尤其是习近平，那么他要保持一个怎样的美中关系？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往哪个方向去走？这个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您怎么分析判断呢？
川普啊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所以商人思维影响他的政治思维，他注重交易和利益。他赞美习近平呢，说他们关系很好，他们是铁哥们儿，但是呢，他可能是运用中国的智慧，就是我给面子，但是美国人要的是实际，要的是具体的利益，我要领子，不要面子，我就把面子送给你。川普进入第二个任期以后，中美关系啊是一个重中之重，川普呢可能跟拜登的做法截然不同，因为做拜登来说呢，他还是叫做合作竞争这个对抗，他是三部曲。但是就在比如说高科技采取小院高墙他还是保持就是中美之间最起码不发生军事上的对抗保持一种相对的合作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一种中美关系政策。但是对于川普来说呢，他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展现了他这种强硬的手腕所以他会全面遏制中国，无论是在地缘政治、经济和高科技上，甚至川普可以做到极端，那就是断链脱钩干脆我不跟你往来了，在军事上保持强势和威慑在高科技围堵上他也不会那么小心翼翼，还搞什么小院高墙，直截了当的对抗，极限施压。但是呢，当然我们也要说川普执政，我们也要看到他的智慧，他在执政的过程中呢，他也并不会寻求跟中国直接发生对抗，但是他有些言论呢确实让人很困惑，比如说对台湾 他可能让中国的小粉红就非常兴奋，就说了台湾要给保护费，啊，这个就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啊！台湾对世界对啊美国这么重要，第一岛链啊，这怎么会谈这个问题啊？会不会啊这个让习近平产生川普可以交易，会出卖台湾？再其次，川普似乎对人权啊关注不大，那么会不会加重中国的人权灾难？这些事情啊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好，那么现在国际观察人士呢，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的走向，看的的确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特朗普美国优先将削弱美国同盟，刚才张博士讲了，让北京觉得有机可乘。也有人认为呢，特朗普对北京将更加强硬啊，极限施压。还有人认为呢，他将与习近平达成某种妥协。那么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些不确定性？习近平时代啊，对不起啊，特朗普时代会不会扭转拜登时代形成的那种美中关系不会走回过去的那个趋势呢？
是，特朗普的话，他确实说了很多的话，不管在这个啊竞选的时候或当选以后讲的一些话，让很多的观察家感到非常的困惑啊。这如果你是中国的这个在中南海的话，我相信你现在一直在烧头的想说，到底哪一句才是真的？那我首先要提到就是说，这个川普他讲的美国优先的话啊，不但是强调美国跟啊他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他会要求这个北约国家组织啦、日本啊啊，还有像你刚刚提到台湾啊等等，会加强这个啊军费。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美国优先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对北韩啊、对伊朗的这些态度。换句话讲说，你期望说在川普领导之下，美国要跟中国平起平坐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好放弃这样的一个打算。这个美国优先的话是对一体适用的。另外就是说，他是一个商人性格，然后他很多的外交的话是被人认为说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有这个交易性这个可能性。那是不是有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像台湾这种，把它谈一个好价钱把它卖掉？第一个，台湾不是美国的东西，所以他没有权利卖啊。另外一个话就是说，这个东西他的团队里面的话也有一些是有识之士对这个情况很了解，甚至于对中国的话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包括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被提名人，包括这个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顾问等等，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的话，是基本上来讲采取非常的这个批判。所以你说中美的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回去啊？回不回得回去？我觉得从中国的领导人角度来讲的话，就他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说像是开关一样，或者说开自来水一样。我今天弄这个战狼外交不行了，我就回到韬光养晦。但问题是，国际局势的话不是像你这样，不是跟着你的节奏来的。当你在这个搞这个战狼外交的时候，你已经暴露出了你一个有这个对全球的野心，然后你要更改着全世界的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树立的这个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秩序，所以已经提高了西方国家普遍的一个戒心。所以即使是你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举动，要回到那个中美关系，就是说两个所谓的 G2 能够来治理全世界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位网友的这个网评来结束我们那个讨论吧，就是鱼次郎，他这样说啊：民主国家总统就职典礼需要独裁国家领导人来站台背书吗？这才是诡异之处。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博士和王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中英重启经济对话，前英相提出的经济版北约可行吗？二，占领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特朗普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网友朋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